免费送楼惊艳中国，专家一句说话道破未来十年。日本男子被错误拘留六年，希望同胞不再受中共迫害。中共不满对台军援，美国将军表示会加强台湾安全。美国印太司令同共军上将会面。日本首相食海鲜，美国大使品尝海味批评中共。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日礼拜六，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房地产加速崩溃，动摇中国经济，亦都对世界构成威胁。
微信群传出嘅两个消息，曝光咗中国房地产目前萧条嘅程度。一位住在广东省惠州市海伦堡十栋的业主表示，他愿意无偿赠送自己的单位，他已经供了4年多，接手人只需要继续还贷款就得了。至于他之前支付的首期和还了4年多的房贷，业主大方地表示他不要这些钱了，谁要就给谁，他会无条件配合接手人公证和过户。有邻居表示，咁咪太可惜。业主回应冇咩可惜唔可惜嘅，只系觉得冇必要再供落去啦。有人要可以联系我，我1号再赠送一期房贷3100人民币。评论区留言显示，近嚟呢种免费送成个单位嘅情况已经唔出奇，主要系因为房价跌幅太大，楼房已经系资不抵债。另一个消息，郑州现在大批量地在找孭债人，房主不要首期，还会贴上10万左右的手续费，将单位卖给背债人，这样个房主就摆脱了沉重的房贷压力。孭债人拿到层楼，就会向银行申请一系列贷款，拿到几十万元，然后几个月一年之后，他就会断供。换句话说，孭债人就是准备赖账的。消息话，咁嘅现象已经唔限于郑州，喺全国大规模已经出现，银行就快要爆雷啦。房地产嘅崩溃会动摇中国经济。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喺脸书发文表示，中国六大内需产业状况惨淡，沦为惨业。佢哋系水泥、造纸、百货、餐饮、食品呢六大产业喺2019年。合计在中国创造了609亿台币的净利，现在就暴跌90%，去年只剩下48亿元。谢金河提到，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美国政治学者、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爱利森曾经讲过一句话，道破中国未来十年。爱利森说，我们在未来十年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个挑战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是它的衰落。修昔底德陷阱用来描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的时候，双方越可能直接爆发战争冲突。
北京机场第三候机大楼7年前发生的一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日本人铃木英司怎样都估不到自己30多年来一直为日中友好而奔忙，有一日会被当作间谍捉起来，在中国经受6年多的牢狱之灾。
2016年7月15号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之后铃木英司坐的士去机场回日本。到达机场之后，他一落车就被6个大汉围住，他们自称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并显示了拘留证，拘留他的理由是间谍。铃木说，他的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全部被没收，皮带也都被抽走了，他被戴上眼罩，心中充满了不安。驾车行了1个多钟头，他被带到北京国安局在丰台区的一个招待所，在那里接受了7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长达6年的关押生活中，他说这7个月的经历是最痛苦的。他被带入502号房，这里没有电视、没有钟，黑色的窗帘长期都拉住，看不到外面，也都不知道是几月几号，电灯24个小时都开着。 间房睇嚟有啲陈旧，除咗一张床、一张台之外，仲有洗面嘅星盘、厕所同埋淋浴，但都冇遮栏，看守一眼都可以睇晒。四个屋角有摄像头，看管人员坐喺个梳化度监视住佢嘅一举一动。审讯喺斜对面嘅504号房，有三个人审佢。问话主要系围绕铃木识得嘅中共高官同埋日本人嘅情况。整整七个月，佢嘅活动范围就系呢两个房间。除咗审问佢，冇人可以讲嘢，成日都睇唔到太阳。有一日，铃木要求晒太阳，佢嘅请求得到咗允许。佢被带到走廊尽头，离个窗一米远嘅地方。佢想更靠近个窗，睇下外边。看守制止咗佢。佢哋怕我睇到窗外嘅景象，暴露呢个秘密招待所嘅位置。佢哋准佢晒15分钟嘅太阳。这个时候，佢嘅眼泪不断咁流。这个系佢被监视居住嘅期间，唯一一次见到阳光。讲起呢段经历，佢愤怒咁话：我经历咗监视居住、看守所、监狱呢三个阶段。监视居住系最冇人性嘅，系对人权嘅最大侵犯。喺看守所嘅时候，同铃木关押喺一齐嘅有腐败高官、外交官、外籍嫌犯、新疆人、航空专家，形形色色。通过同呢啲人嘅接触，铃木得以一窥中共鲜为人知嘅一面。一名中共国家安全部嘅职员亦都囚禁喺呢度。佢话俾铃木听，喺钓鱼岛附近活动嘅中国渔船上，其实都系中共军人，而唔系大家所认为嘅民兵。亦都有被当作恐怖分子关押喺度嘅新疆人，都系后生，有啲仲系大学生。铃木印象最深嘅系同原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嘅交往。王林清2018年底喺互联网发布影片，话佢参与审理嘅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佢录制影片系为咗免遭不测。2019年2月，佢被立案审查，以受贿罪等被判处14年刑期。王林清话俾铃木听，喺佢被捕之前，佢认为中国嘅法律好完善，但佢而家认为中国冇法律可言，依法治国都系呃人嘅。在中国没有人权，他希望出狱之后能够去美国告诉全世界听中国的人权状况，为此他在狱中学习英文。被正式逮捕之后，铃木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在那里外籍囚犯要学唱中共红歌和中共国歌，每日被逼看央视的英文节目，礼拜六就是看中共党史的录像，在狱中仲经常播放抗日战争同埋韩战嘅电影。为咗能够活着出去见到90岁嘅父亲，为咗话俾世人听佢唔系间谍，铃木挨过咗6年嘅牢狱生活，喺2022年10月11号翻到日本。其他喺中国被捉嘅日本人回国之后都选择咗沉默，但铃木唔同，佢将佢嘅遭遇写成书，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演讲，讲述佢嘅经历。佢唔希望再有日本人受到中共嘅迫害。佢话：中共治下嘅中国冇人权，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呢一点一直冇改变。但我而家唔喜欢中共。大学毕业之后，铃木进入全国农林劳动工会工作，主要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嘅交流。1983年8月。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从此铃木英司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为了了解真实的中国，他的足迹遍及除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不单止去省会城市，亦都去考察农村，他还资助了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孩子。他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日本人都了解中国。他行走于日中政界，为推动日中交流奔忙，成为日中友好协会最年轻的理事长，被认为是日中友好工作的新星，备受瞩目。铃木曾经带领大大小小的访问团去过中国200多次，并长年在中国大学任教。
美国政府首度使用对外军事融资对台湾提供无偿军事援助之后，中共政府星期四8月31号表达了强烈不满。美国国会议员说，此举是为了加强台湾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必要做法。
拜登政府星期二通报国会，将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提供给台湾$8,000,000的军事援助。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用这种方式无偿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Mike McCall 礼拜三发布声明，对拜登政府对台军援表示支持。McCall 参议员表示，我好高兴拜登政府终于通过对外军事融资的方式来援助台湾。这些武器不单止将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亦会加强美国的威慑力，共同面对一个具有全球扩张战略野心的中共。星期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Bob Menendez 发表声明说，他赞赏拜登政府提供台湾对外军事融资的做法。Menendez 参议员说，面对中共在台湾海峡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必须加快行动，向台湾提供防卫支持。他还解释说，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其中的强化台湾人性法，授权美国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在5年内向台湾提供$100亿无偿军援，每年最多可达$20亿。Menendez 说，尽管这个星期$8,000,000的对外军事融资 FMF 只是一个开始，他和7月那个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的$3.45亿资金目的是一样的，国会已经要求拜登当局快速增加给台北的安全援助，我会继续支持行政当局做出的这种努力。拜登政府近来已经通过3种方式协助台湾提供防卫能力，包括对外军事援助 FMS、 总统提取权 PDA、 对外军事融资 FMF。 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对美国之音说，这3种方式都将有助于确保台湾更加安全，因为台湾花费在国防上的开支无法满足自身防卫的需求。由于外国军事融资项目经常适用于主权国家，因此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都对美国首度用这个方法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表示强烈不满。
美中两国国防部发言人礼拜四公开证实，美国印太司令约翰·阿灰里诺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宁近期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会晤。学者分析，这样对缓和中美两国军事关系、避免军事冲突有正面作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 （Patrick Ryder）这个礼拜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8月16日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举行的国际防务会议上，和参与会议的中共军方代表团会面，此举预示着两国军事关系可能解冻。同一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教证实，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部长在斐济和美国军方代表进行了沟通交流。这是官方公开的今年以来中美两军高级将领首次线下交谈。8月16日，27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出席了由美国和斐济共同主办的第25届印太防长年度会议。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宁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同美国印太司令约翰·阿奎里诺会晤。台湾军事专家奇洛伊礼拜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宁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习近平派系闽江新军的成员之一。他说，共军为了缓和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松口，虽然对美国不满意，但还可以接受两军将领沟通，这个对美国而言至少已经走出了长久以来双方高级将领不会面的一步，这个大概是近年来的第一次。关注国际政治和美中关系的澳洲雪梨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今次中美军方高级将领会晤象征性意义比较大， 佢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的基本国策就是要管控危机，管控中美之间的冲突，避免目前这种对峙转向热战。美方的机制就是保持中美军事对话。冯崇义说，今次两国军方高层会面，表明中方向美方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他还说，过去几个月，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部长、商务部部长等高级官员访问中国，两国建立部长级沟通渠道。跟住落嚟，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是否会继续会谈，成为外界关注中美关系的焦点之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四8月31号视察东京丰洲鱼市场并品尝海鲜。同一日，美国驻日本大使在上马市靠近福岛核电站的地方和市长立谷寿卿共进午餐，吃的是当地捕获的海鲜。
岸田文雄和鱼商交谈，评估中共因为核废水对日本海鲜实施禁令的影响。一位经营者告诉岸田文雄，自从核废水排放以来，他的扇贝的销量下降了 90%。 岸田文雄表示，我们将制定支持渔业经营者的措施，我们还将呼吁中共取消没有科学依据的贸易限制。政府官员呼吁日本消费者吃多些扇贝，来帮助遭受重创的出口商，同时在欧洲和美国寻找新的出口目的地。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日本政府将从本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储备中动用数亿美元的资金来资助渔业。东京政府已经设立了两项价值为5.48亿美元的资金，来帮助开发新的海鲜销售渠道，冷冻多余的鱼。东京电力公司的官员表示，自从核废水排放以来，所有海水和鱼类采样的数据都远远低于设定的放射性安全限值。为了消除福岛核废水排放引发争议后的安全担忧，岸田文雄在30号的午餐会上特别吃了福岛生鱼片。中共对日本海鲜禁令的影响已经蔓延到旅游业，交通大臣斋藤铁夫表示，中国团体旅游取消行程和关于日本食品是否安全的询问不断增加，官员正在评估情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和30号暗示，就中共海鲜禁令一案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31号访问了福岛，并表示，如果中共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发展成为 WTO 的案件，他预测美国会支持日本，同时批评中共在核废水排海问题上的政治操作。他说，如果中共在疫情期间采用了科学严谨、国际合作和完全透明等方式处置，生命都将得到挽救。如果中共主席对来自中国核电站附近的所有鱼类都有信心，那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访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请他吃一餐饭。伊曼纽尔在上马市福岛核电站附近和市长立谷寿卿共进午餐，吃的是当地捕获的海鲜，他还在超市购买了海鲜。